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一起来听今天的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第二课。我们希望借着这一个课程能够帮助同学了解到传承的重要性，同时呢也能够对传承与教会发展不可分割的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这样呢就可以开始动员，开始培育信徒成为教会的领袖。在我们这一个课程当中呢，有两位老师一起用问答与对谈的方式来教授这一门课，一位是黄雅阁老师，一位是陈露佳老师。黄老师您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我们教授第二课，第二课要跟同学们谈的是领袖与教会发展的关系。在今天第二课的内容里，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会讨论教会传承和教会发展的关系，这样帮助同学能够了解教会使命和领袖传承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就来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当我们谈到领袖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权力和地位，这好像和我们基督徒所看重的谦卑与服侍很格格不入。但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了圣经里边其实领袖的例子比比皆是，神常常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领袖去带领他的子民。首先我就想问黄老师一个问题，好像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领袖？
领袖顾名思义嘛，就是在一群人当中的少数，可能是一位，可能是几位。所以领袖呢是来带领整个群众的。神为什么要来设立属灵的领袖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在上一课讲到，神在他的计划当中就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呼召他的子民，然后经由他的国度使万国万民都因此得福，因此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因此神呼召了这批人要建立他的国度，那这批人呢就需要有人来带领，那需要来带领他们的这些人，少数的不是很多哈，他有一大批他的子民，那要来带领他子民的当然就是这些少数的人。所以这些少数的人呢，顾名思义也就是带领神的子民的领袖。所以神为什么要来拣选属灵的领袖呢？那我们在世俗观点来看，在社会上来讲话，我们都说哎，很多人都希望要当领袖。为什么要当领袖呢？当然有钱有名有利了，是不是？为什么要当领袖呢？领袖可以有权可以管人呢，所以这跟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原则却很不一样。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定一个人治理会众，然后呢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这边很有意思哈，就在民数记第27章15节的地方就已经用到这样子的比喻。原来神设立属灵的领袖并不是要用权力来掌管人的，原来这个领袖是要做什么呢？是做众人治理会众呢，在他们面前出入呢，是个引导他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牧人，羊群的牧人一样。哦，无怪乎耶稣基督常常自己比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个系列，从创世纪开始，神呼召神拣选他的属灵的领袖出来，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子的身份与职责，就是要成为众人的牧人。我们继续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最首要的当然呢就是彼得嘛。那彼得是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算是大门徒了。那在选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彼得的个性，彼得个性是比较外向的。彼得一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这个 charisma 哈，我就说非常有魅力的。对，那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一站起来讲道，下面有三千人会信主的。如果按照彼得的个性，他最喜欢当什么？
布道家。
那当布道家嘛，对。而且神给他们权柄的时候，让他们出去一并赶鬼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主耶稣基督，你给我这样子的权柄的时候，连鬼都听我们的。”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以彼得他的个性来讲，他最想做什么呢？他在想当布道家了，然后出去呢可以医病啊，可以赶鬼啊，这是他最早最希望做的。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当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对他的吩咐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嘛。我记得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的时候，耶稣跟西门彼得不是有一段对话吗？三次的耶稣基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问彼得三次，彼得都回答什么呢？
主啊，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是耶稣基督好像接下去就讲了一句话，三次哈，都差不多的语气，差不多话，跟他们对话好像都有点不是很契合的，是不是？他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啊。”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
你牧养我的羊。
对呀，第一次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是对彼得说，你要真正是爱我的，做我的门徒，在你所有的服事当中最要紧的是什么？
牧养他的羊。
牧养。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拣选门徒，我们看到一连串的都是讲到说耶稣基督要设立属灵的领袖，不是来掌管的。这属灵的领袖不是用他们的权力能够达到有好名声的，不是用他们的权力能够达到他们自己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知道人很容易被权力所诱惑，很容易被金钱所诱惑，很容易被美色所诱惑。耶稣基督要设立领袖，属灵领袖完全不是按照这样子的标准来看。这领袖，属灵的领袖是要来喂养耶稣基督的羊群，在教会里面，在旧约时代里面是要能够来牧养耶和华神所呼召的这些百姓，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
是的，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属灵的领袖，就是要托付他们去牧养他的羊。我想知道这一点，无论对属灵的领袖本身来讲，还是那些将要承担教会牧养责任的领袖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让他知道他们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喂养主耶稣的羊。那黄老师，从您牧会的经验当中，您觉得属灵领袖无论是他们的生命还是他们的意向，对教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您讲了这边，我就突然想到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然耶稣基督讲到是他快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那是在科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接下去第二天他就被受审，然后钉十字架。他这边讲的说羊就分散什么，那就是他那个时候跟他最亲近的旁边这些他的十二门徒了。那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还去卖了他了，所以那十二个门徒当中剩下来那个11个呢，真的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十字架旁边那些门徒到哪去了？
都跑光了。
都跑光了，只有使徒约翰一个在他身边的，都跑掉了，是不是分散了？都是分散。所以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那这个呢是引用在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所以当我们击打牧人的时候，羊就分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领袖的被击打，一个领袖的成功，是这整个会众、整个教会的成功。所以这个领袖呢，跟整个会众关系太密切了。一个领袖有时候呢，不见得是被外在的理由、外在的环境所击打，一个领袖也可能是被他自己的私欲所击打。当一个领袖堕落，当一个领袖失败，真是影响到整个的会众。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真是为属灵的领袖定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哇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要设立属灵领袖，属灵的领袖是要成为神的羊群的牧人，不单单是牧人，还是要个好牧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最好的榜样是他是好牧人，他甚至为他的羊群来舍命。所以如果讲到我自己的例子的话，那我就讲点实例吧。我自己在牧会同一个教会里面28年的时间，前面14年的时间，那时候我还在太空中心工作，所以是教会的义工，也是教会的教主日学，也是教会的执事，是教会的平信徒的领袖。神呼召14年是教会的弟兄之后呢，神呼召不单单呼召，而且呼召我能够下来牧养同一个教会，所以我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又当教会的牧者又14年的时间，前后28年的时间。我很感恩，当我离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彼此真是依依不舍，以后有机会啊，可以讲得更详细一点。我们当中非常舍不得，而且是教会差遣我出来成为教会的宣教士。可是呢，在我牧会14年之前，我在那教会待了14年。那个14年呢，我从教会的第二任牧师开始，一直到第四任吧，我是第五任，是从第二任牧师开始。所以在我之前呢，教会已经也有5-6年的历史，所以在我之前教会差不多有20年。那在这20年当中呢，有4任牧师，
那每一个人的任期都非常短，
最长的只有做了3年。那为什么做了3年以后就不做了呢？太愉快了，都是很不愉快的离开的。除了第一任，我们的第一任牧师蛮好的，可是呢，因为他家不住在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所以他家离我们教会的地方呢，每次如果车子一挤的话，1个多小时时间，所以他一直没有搬家，所以牧养的时间不是很久。大概1年以后呢，在他家附近呢，他就成立了一个教会。所以这位牧师呢，也是我的属灵的长辈，我每次见到他都说，哎，你是我属灵的祖父，所以我们关系还蛮好。可是因为他待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对教会的整个的影响不是很大，大概只有1年左右的时间。后面有3届，这3届呢最长的就做了3年，然后这3届呢做了最长的当中有2届呢又是非常不愉快的离开。有一个离开呢，实在讲是为了钱的缘故啊，对教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讲实例吧。我们知道牧者都会有弟兄姐妹啦，或者教会的会友呢，老人家有回天家啦，过世的话会请牧者来主持追思礼拜。
那讲道，
对，会来讲道，会主持追思礼拜。说主持追思礼拜以后呢，一般来讲就是过世的这位的那个家人呢，他都会将弟兄姐妹的爱心啦、朋友当中送给他们的辅仪啦、礼金啦，经常是会写一张支票啦，或者总数啦，拿奉献给教会。那当中呢，也有些呢，他没有特别署名，那有些呢，他会特别说啊，当中有一部分是谢谢牧师的。那有一位牧师呢，我说讲实际例子，那位牧师呢，将所有的这些礼金当中有一张呢是最大的，然后他将上面原来写的是我们教会要存进去，教会写的那个抬头，他把它划掉，然后写成自己名字。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影响，
非常非常糟糕的影响。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这事情就隐藏过去了。然后他把那张支票呢送到银行里面，然后就存入他自己的账户，没有人知道。结果家人回来跟我们对问对质，然后家人跑来问说，哎，为什么我这边有一张支票原来写的是教会的抬头的，怎么会上面被划掉了以后改成是牧师的名字呢？请问牧师名字那3个字是谁写的呢？那我们管财务的弟兄一看了之后，哎，这不是我们写的，这不是我们的笔记啊，哦，原来是牧师自己写的。哇，对教会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这件事情一旦出来了以后呢，那 当中教会里面就会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声音，而且两种声音都非常大。一个声音说，哎呀，这牧师本来就是要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要拿点礼金的，那这礼金呢，如果家人没有想到的话，那就给他嘛，那有什么关系，没有多少钱嘛，给他嘛。那一有人说，这不是问题，你要给他的话，如果家人指定是要给他的，那我们当然是给他。可是家人还特别回来跟我们查证说，哎，这不是啊，我们本来是写给教会，为什么给他了呢？所以当中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啊，这位牧者他的操守有问题，所以教会就起了非常大的争执。最后这位牧者是离开了，没有错的。这位牧者离开的时候，也同时的就带给这个教会分裂，教会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办法支撑下去，然后一半的人就走了，
非常令人伤心的一件事。
非常心伤心。所以一个教会当中，我自己所经历到的这些实际的情形，那个时候我还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弟兄。那这样子的情形，我在很多的教会看到层出不穷啊，不是只是单单一个很小的个例而已，看到太多这样子的例子。因为这样子的例子呢，所以造成一个牧者，一个教会的领袖，造成整个教会本身的分裂，造成整个教会的不安。所以我实在是很心痛。所以看到一个教会当中，如果牧者操守有问题，对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那另外一种情形也常常会看到，因为我们在北美牧会，在北美牧会也有看到有些牧者呢，隔阵时间会教会里面总会有一年里面大概总会有个两个礼拜时间是休假嘛，哈，
假期，
假期，那些假期的时候他就出去讲道去了。还有知道有位牧者是这样的，每次回来的时候说，哎，某某教会给我薪水这样子高，你要不要按照这样子薪水给我，居然还有这样子。所以如果一个牧者跟在社会上面做工作一样，我也知道陆家以前是在高科技的公司里面，在高科技公司里面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呀，他们为了挖角啊，不惜血本啊，花多少钱来挖角啊。
IT 行业当他在挖人的时候是很舍得付薪水的。
那所以换句话讲说，那大家跳槽之后就看嘛，谁给的高嘛。
是的，很多是这样的。
对， 对， 对啊，谁给的高我就往谁。那如果牧者来牧养教会，然后抉择他要在哪一个工厂里面，在哪一个教会来牧会的时候，也是用这样子抉择的方式，教会当然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大的影响，而是负面的影响。因为耶稣不是说吗，他自己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那我们当一个好牧人，千万不能有雇工的心态。什么样子叫雇工的心态？雇工的心态就是钱拿的最多，工作做的最少，这就是雇工心态嘛。所以这边讲到说，教会当中为什么会有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容我讲一句话，真有好多的牧者真是雇工心态。所以我也真的是希望说，我们在我们的收音机前面，或者是你电脑手机前面的将来的牧者，我们年轻的一辈，我自己算是老人家了，真的让我能够常常来思想，我们来服侍神的羊群，神的会众，我们是雇工的心态呢，还是学习耶稣基督有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心态？
非常感谢黄老师对我们的提醒。我其实在这里也分享一些我自己过去十年当中所经历好的例子吧。就刚才黄牧师讲的很多有些对教会有负面影响的例子，我曾经在我们原来的教会服侍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那我们的三位长老非常的，可以讲说他们一方面曾经在社会上工作，但一方面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的谦卑。从他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下面服侍都学习那种谦卑服侍的榜样。然后他们呢，非常愿意培养教会的年轻人。我们曾经两年的时间在一起同工，一起讨论教会的事工。这两年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冲突，甚至到一个地步说我们这同工很喜欢开会。因为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因着那些教会领袖他们在神面前那种谦卑服侍有恩典，带给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心里面那种喜乐，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榜样。黄牧师，那您刚才讲了很多您生命当中碰到的一些牧者的例子，那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边那些 可以说忠心服侍的领袖的例子，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从旧约还是新约里边给我们一个例子？
谢谢您。在旧约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好的领袖的例子，若你去看呢，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王没有一个好王，犹大国的王也只有大概是不到一半的是比较好的王，所以你看呢，这个坏的领袖的例子一堆的。那我举几个好的例子，当然一想都会就想到说摩西特别拣选约书亚，摩西约书亚都是很好的领袖。我们看到以利亚拣选以利沙都是非常好的例子。那到新约里面呢，那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神拣选耶稣基督呢，他亲自拣选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有一块的卖耶稣基督的犹大，那其他的那个十一个使徒后来再补上的马提亚，后来再加上的扫罗，就后来成为外邦人使徒保罗，都是非常好的历史，忠心来服侍主的。我还想特别提到这个，我们刚不是讲到吗，耶稣基督不是交代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我们看彼得他怎么样子来回应呢？其实人的一生呢，最好的回应是他行将就木的时候，也就是他快要回天家的时候。这个老彼得回想他一生他的服侍，老彼得按照教会的传统，最后在罗马是被倒钉十字架的。彼得成为在罗马地方的最早的一个主教啊，那当然天主教的讲法，也就是说最早的监督。那的确的，彼得说我是做长老，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开始就讲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彼得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是做长老的，的确的，而且呢他不是一个长老而已，还有好一些其他的长老。然后呢他年纪最大了，他呢也是资格最久了，这个长老还很谦卑的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呢，劝你们其他这些长老，比我年轻这一代的了哈，你们跟我一起同做长老的。然后他接下去，当耶稣基督告诉他你最重要怎么样是能够最爱我呢，是要喂养我的羊，要牧养我的羊，你看看彼得怎么样来交代其他那些跟他同做长老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谁是牧长呢？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传的荣耀冠冕。所以当年耶稣基督交代他的最重要的嘱咐，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这时候老彼得知道说他自己时间不是很多的时候，他交代其他的那些领袖，跟他年轻一代领袖，他交代他是什么？牧养耶稣基督的羊，你们要牧养耶稣基督的羊。他还特别将他这几十年当中所体会下来的，将这牧养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阐释。要怎么样的牧养呢？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然后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换句话讲，我用今天话讲了，不是为钱，也不是为权，而是要自己成为这些群羊的好榜样，不用权来掌管他们，而是成为他们的榜样来带领他们。所以在新约当中，我想讲到属灵的领袖，这可能是最好的，从他年轻时候所接受到耶稣基督给他的嘱咐，到他年老的时候的他的回应，这可能是最好的典范。
感谢主。其实从彼得交代那些在他中间年轻那代传道人，那我想神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也兴起很多非常忠心的属灵的领袖。我想问问黄老师，您对你的服事也好，生命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属灵领袖是哪些人？
我在好一些在中国老一代的老人家有些接触，有些私交。王明道我自己没有见过，可是王明道写的一幅对联，我却在陈恩洪老牧师已经回天家了， 陈恩宏老牧师在他的房间里面挂在墙上，所以我就跟他坐在那边呢，跟他一起照了一张相。那幅对联怎么想？他说：“为人莫如迎风草，爱主当向向日葵。”啊，我看那个实在是非常有感动。这也是陈恩宏老牧师那时候抓了我的手，他说：“好好仔细看哈，看这两个。”所以陈恩宏老弟兄、老牧师、李天恩老牧师、王明道是在我更前辈的，李天恩、陈恩宏都是在我的服侍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讲有很好的嘱咐。那时候他们也特别的嘱咐我们说：“哎，我们中国的教会比较缺乏的就是中间的五十来岁的，那这个已经十五年前的事情了，五十来岁的这一代，因为有个断层，因为中国中也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面，真的是没有这样实际客观的环境条件能够来培育领袖，所以有一个断层，差不多是35岁以上一直到55岁当中一个断层，
十多年的断层，
对，是有十多年断层，所以也就有个现象呢，要不然就是老人家。”哎呀，可是很可惜，这些老人家一个一个都回天家了。尤其过去这五年六年的时间里面，好一些好朋友，那些老人家对我来讲有很大的教导，都回天家了。当中有位医生，也是老人家教会的带领的长者。有一年，我还记得我要回来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他说：“啊，这样我特别送你一程。”送你一程的时候，他就抓了我手，一边手牵手，我们一边走。他说：“黄弟兄啊，真是巴不得你能够在中国能够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将你的经验，十几岁、五十来岁这一代的这样的经验，怎么样子来牧会，怎么样子来好好的服侍教会，能够带领更年轻的一代的属灵的领袖，能够栽培他们、培育他们。”啊，我自己一直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李天恩、陈老牧师、严伯伯他们的祖父，所以当我看到有这一门课程的时候呢，这对我来讲也特别有这样子感动。我想我们让一起来制作这一门的课程，能够来帮助我们年轻一代的领袖。
所以感谢主，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属灵的领袖，就是要带领他们、牧养他们，并且带领他们完成教会的使命和目的。我们从这些老一辈的传道人身上面学到他们属灵生命的榜样，因为他也激励我们继续去培育新一代的教会的领袖，让他们可以承接教会的使命。
牵引我的手，我的主耶稣，因为我的心里彷徨无助。牵引我的手，我的阿爸父，因为我的重担你能背负。牵引我的手，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喜乐，我的帮助。牵引我的手，我的阿爸，你是我的荣耀，我的祝福。哦，主耶稣，我要敬拜你，唯有敬拜你，我心里的满足。哦，主耶稣，我的救赎主。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黄雅阁和程璐佳老师，在今天我们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二课谈到领袖与教会发展的关系当中跟我们所做的教导。非常谢谢两位老师，谢谢您。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再会。
牵引我的手，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喜乐，我的宝。